请看《创世纪》第二十二章，《创世纪》二十二章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，题目是“假神全属虚空，献心爱蒙大福”。假神全属虚空，献心爱蒙大福。所以今天两边都是宝贝的允许，但是都要经过试验，都要经过苦练。这边是大福，那边是福星，也不能喊。所以神指着自己启示，把大福给他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亚伯拉罕在试验中被神验中。所以今天你我到底有没有被神验中？验中验不中，就在于我们以撒肯不肯，完全毫无保留的献上啊，真正的献上，甚至拿刀拔刀伸手要下手，这样才叫献上。献上一个验中，神没有不给的，大福神都赐下来，那边就得到神的帮助，万有都效力，古列都兴起来，是我们那个得到列国的产业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主验中。亚伯拉罕献的是独生子，所爱的，神赐给他的唯一的那一个，他敢献上。结果神给他的是什么？神给他的是羔羊。所以你把自己献给神，你把偶像献给神，你把你最爱的献给神，你就得到了基督。你不肯奉献，你得不到基督，因为这个羔羊就是代表基督。献上一切，你就得到主自己。那边就是以色列人经过长期的苦练，就是苦练自洁，终于看见神的允许，神允许苦练要兴起来，使他们蒙神救助，归回复兴。所以我们的信心、爱心、敬畏神的心、遵命的心，都要经过考验。到底我们是爱神还是爱自己？有没有爱一切？爱神过于爱一切，要经过考验，被神炼净，才蒙福，才复兴，才看见万有为他们效力。所以感谢神呢，巴不得今天这两章真是主也赐给我们。我们看一下今天五小段五节至六节，五节至六节，我们第一段是这边十三节，那边十六节。我看一下，二十二段，第一段，这边十三节，那边十六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献上所爱，蒙神恩助，成新器具，成为快吃打粮的新器具。献上所爱，问题是我们肯不肯献，是不是像亚伯拉罕这样无条件的献？献上所爱，神恩助，神说我坚固你，我帮助你，我施恩的手要帮助你，而且成为新器具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六节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，什么事？以撒给了他了，允许的以撒在他一百岁时先赐给他了，赐给你以撒，看看你到底是爱以撒还是爱神。我们常常啊，爱爱爱，结果不是爱神了，反而爱以撒了。哎呦，神给我的宝贝啊，一百岁才给的我呀，是神给的，但是变成我的了，变成了自己的了。所以可以说，神为什么要试验亚伯拉罕？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交出来？那就是说，以撒现在是在亚伯拉罕的手里，不能成就神的计划。以撒只有放在神的手里，你才能成就神的旨意。不然的话，以撒是属于亚伯拉罕的，不是属于神的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各有所爱，我们爱的是什么？所以这里说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神指名指姓的呼叫。”神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神叫他的名字，他说我在这里。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留心听明白神的呼叫，神在喊你，神在喊我。我们有没有像亚伯拉罕这样，我在这里，像小撒母耳一样，我在这里，是这么谦卑，这么留心听，马上就答应神的呼唤。底下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区，往神指示的那个地方， 所以我们今天献祭要在神选择的地方，留名的地方，在申命记十二章反复强调，神说你们献祭，你们不要在自己看重的地方去献祭。我喜欢我的老家，我喜欢我的家乡，我喜欢我喜欢的那个地方，不是往神指示的那个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所以我们的同工啊，我们看到他们的怎么破碎，神指示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，是吧？哪怕是非洲，哪怕是澳洲，哪怕是遥远的边缘，哪怕是无人去的地方，我都要去，这叫献以撒。他万没有想到他这样的答应说我在这里，接下来神向他要什么？要他的独生子。我看起来不太好，没有想到神说我要你独生子，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那一位，你把他带来献为燔祭。什么叫献为燔祭？把他宰了，把他杀了，献给神，神要。亚伯拉罕没有二话，所以他的谦卑听命啊，他的顺从啊，他真正是经得起考验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，做好一切准备，清早起来，所以清早起来把自己奉献非常要紧。清早起来没有跟太太商量，清早起来他独自的这样去做准备，背上驴，因为走很远的路，走三天的路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劈好了柴，燔祭的柴，一切做好准备，就好比真的要这样去做，而不是马马虎虎只让我去就去吧。那柴也不准备，或者以撒也不带，那你就去做什么？以撒要带着，柴要带着，后面还告诉你火石刀都要带着，准备就是要献为燔祭。所以说明亚伯拉罕是实实在在有顺服的行动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，到了第三天就离得越来越近了，已经看见了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已经看见了，这就是神命定的地方。摩利亚山地方是什么？就是神向大卫显现的二南河场，那就是历代下三章第一节，代下三章第一节就是建殿的根基，所罗门开工建殿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摩利亚山，是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，也是今天神向亚伯拉罕要求献以撒的地方，也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这个地方，你要献上。所以第三件远远看见，看见以后就是说马上就快到达目的地了，亚伯拉罕就对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不能带着仆人上去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第一没有跟太太商量，第二仆人也不带，带到半路就让他们离开，让他们就等在那里，等你们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。所以真正的敬拜就是献上以撒，这是真正的敬拜，我和童子去拜一拜，这一拜就是顺服神旨，这一拜就是献上，甘心献上，然后我回到你们这里来。第六节，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幅图画表明神和他的爱子共同来什么？来完成这个伟大的救恩。神乐意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主耶稣就是以撒，就是以撒，也乐意背上柴，背起十字架，走向哥哥他，为我们甘心被献上。亚伯拉罕啊，自己的手里拿着火与刀，火与刀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他奉献的心智、觉知和行动。啊，我奉献，我奉献，火也没有，刀也没有，火和刀就代表要宰、要烧，要宰、要烧。没有火与刀，就根本你没有奉献的行动，没有奉献的觉知。于是二人同行，父子同行，以这样的奉献，这就表现出神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把他的爱子献给我们。主耶稣也是乐意遵循父的旨意，甘心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献上。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实在这幅图画就表明神和他的爱子。就到第六节，对他妹妹是到八节。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1章一节到八节，开头啊是这里两节对那边一节，后面都是一节至一节。那七 节和八节又是两节，最难的一节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第一节第二节，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，众民当重新得力，都要近前来才可以说话，我们可以彼此辩论。两边都是神在呼吁，那面神在呼唤，这面神在呼吁，那面神是在呼唤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神呼唤他，为什么呼唤他？因为神要试验他，神呼唤他。这边呢，神向众海岛全地的人，神在呼吁，你们来，你们叫静默，你们近前来，近前来做什么？就是来听。所以这边是神呼吁近前来，大家近前来。你说我们远远的根本听不见，你要到主的面前来，你要近前来听。那边是神呼唤，谦卑听。亚伯拉罕马上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多谦卑！每一次只神呼唤，我们别装着，别躲起来，装着没听见。有人装着没听见，其实早就听见了，不答应。这样的谦卑，是为什么呼唤？亚伯拉罕需要信心，需经试验。那面是信心要经过试验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信心不是真的信心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，信心要经过试验。这边是什么？当在主前静默。一个你要经过试验，一个你要在主的面前静默。什么叫静默？你不要自己以为有理，你不要自己在辩论。神先说你来，我们可以辩论。意思你要听神的，神的意思。其实一节二节我们知道整个这第一段什么意思。一节到七节，按照正义以赛亚书41章一节到七节是神与列国争辩，讲明神要兴起古列来成就神的旨意。神也就是说神向他们宣明神的旨意，所以列国呀，众海岛啊，要听明神旨。那边是听明呼唤，亚伯拉罕来讲应该听明神呼唤你，这呼唤你做什么？你应该是我在这里听明呼唤，这边是听明神旨。这个神的旨意什么？就是第二节提到，因为一节二节连着。第二节说什么？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召他来的，来到脚前的耶和华，将列国交给他。所以后面就回答了，是谁呀？是耶和华，是神把这个人兴起来。这个人是谁啊？我们知道从以赛亚40章以后，这就是一个段落，神什么呀？神使得以色列接受了巴比伦的苦，已经开始了神安慰他的百姓，接受了他们的战争，就是被掳之苦。所以从40章以后就讲到复兴的光景，也就是兴起古列的意思。因为古列兴起，就是他们要得拯救，从被掳之地要归回，要得到复兴。所以谁从东方兴起呢？谁有这个能力呢？耶和华，而且将列国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君王，把他们都像灰尘交与他的刀，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。就说这古列兴起来，大有能力，能够粉碎列国，使列国的谋算都要变成糠藉，像碎屑一样被吹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神为什么呼吁众海岛，就是要承认神的主权。那边就是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唤，作为亚伯拉罕来讲没有别的，你就是答应神的呼唤，不要神叫你半天都不理，要答应神的呼唤。这边你要承认神的主权，所以那边是听明呼唤，这边是听明神旨，要听明白。那边经试验，这边赐权柄，古列神都赐给他权柄，更何况亚伯拉罕。最后神真赐给亚伯拉罕权柄，地上万国都因他蒙福嘛。这就是第二节，一节二节。再看第三节，对面的第二节，他追赶他们，走他所未走的路啊，到坦然前行。就是说神赐福这个古列，因为神要兴起古列，使他能够得列国的地业，使他能够坦然前行。那就是说对古列来讲要遵命，神把你兴起来你要遵命，那你就能够坦然前行。对面那边就是神叫亚伯拉罕上摩利亚山献独生子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啊，那边是献上独生子，这个神的要求啊，我看亚伯拉罕没有想到，但是神一叫他，叫他献独生子，他就明白了。哎呀，我以撒成了我的 我是最爱的了，这不是爱神了，这是爱以撒了。我们常常会这样的，现在宝贝给你，我们甚至都不能把工作当以撒当偶像。献上独生子，对着这个得列国第一，神都给古列得列国第一，更何况我们了。所以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亚伯拉罕神让他承受世界为业，迦南地为业，全地将他的子孙向天人天海边上，所以他必须献上独生子，对着这边来就得列国第一。那边遵命上摩利亚山，这神的吩咐，神说带着你的独生子，你所爱的以撒要上哪里，往摩利亚山去献为燔祭。遵命上摩利亚山，对着这边古列也要遵命，遵命就坦然前行，你就能够啊，你就能够势如破竹，你就能够啊，这个大大的打败一切的仇敌。这就是第三点。再看第四点，谁行做成就这事，从起初先招历代呢，就是我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也与幕后的同在。那这就是神宣明他是一位创始成功的神，他是一位预言将来的神，他也是首先也是幕后，他是阿尔法，他是俄米伽。那这件圣经的意思是什么，就是叫我们要仰望这位创始成功的神，对着那门就遵命前行，献上以撒，遵命前行。那么就是第三点，亚伯拉罕就清早起来就走了，就往前行了，这叫遵命前行，要把自己所爱的以撒献上。那么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他这门来，神宣告了，神说什么，我是那一位，那一位什么呀，宣告历代的，我是那位首先的也是幕后的。那就是说这边就你怎么就能够遵命前行献以撒，对着这边就仰望创始成功的神。仰望的意思就是信靠，信心仰望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大家听我读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七点一直到十九节，这里怎么说亚伯拉罕怎么献的以撒，我看大家一起念也好啊，我们大家找出来吧。我觉得这一段非常要紧，就给我们解释了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经过试验把以撒献上，是他有本事，是他有能力啊。我们看一下怎么献的，十七节，十一章的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一同念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献上，这便是那
欢喜领受应许的，
先生，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还要称为你的后裔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这叫做因信经过试验，被试验把以撒献上。这个信到什么程度，这个信我把儿子宰了杀了，儿子死了，我都相信神还能够成就他的计划，从以撒还能走出后裔，那么就是我信我的儿子始终都能得回来，都能复活，这叫信心。而不是哎呀我现在以撒，我以撒没有了，我现在以撒我就是苦死了，大概神是要害我。神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、啊、神是赐平安的意念，神是叫人有指望，神献的让你献的是你的心，把你心里的偶像要拿出来。那结果呢，以撒还给他，以撒神还是给他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节，两边相对啊。我刚才我已经说了两边相对，第三节就是献上独生子得列国的地业。第四节啊，我说错，第四节就是你怎么能够遵命前行献以撒呢，那就是仰望创始成功的神，也可以说信靠创始成功的这位神，你的信献上的。这是第四节。再看第五节，还要看见就多害怕，地基也都站定起来，那就是说神宣告他要兴起鼓励，那么众海岛的反应是什么呢，又害怕又站定，下面呢又抗拒要保护自己，他们觉得鼓励来了，好厉害，要把他们都打败。所以众海岛呢，他们听见了，不是谦卑顺服，不是惧怕神，而是惧怕什么呀，不是这个战惊悔改，而是呢就是单单的害怕。所以这节圣经就是 惧怕神旨，那边就是顺服神旨，那边就走三天的路程，带着仆人，带着以撒，又带着这个献祭的柴，顺服神旨。这边呢，这边众海岛的反应就是惧怕神旨。第六点，他们个人帮助，你看第六点和第七点的反应，第六第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列国众海岛听见上帝要把古列兴起来这个旨意，他们不但不高兴，他们是什么？抗拒反抗，保自己。所以底下第六节说，他们个人帮助名声，个人地定说壮胆吧，我们的偶像可别倒了，木匠勉励银匠，木匠银匠都是制作偶像的这些工人，用锤打光的，勉励打钻的，问焊工说焊得好，用钉子钉稳，免得偶像动摇。偶像就是这国家的象征，可不得了，古列要兴起了，我们都要倒了，我们不能倒，我们使劲彼此坚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努力挣扎求助偶像，也是他们靠自己的偶像，也是求助偶像。那边就是信靠交托与神同行，亚伯拉罕父子同行也是与神同行，信靠交托。所以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，这样的心。那面就是亚伯拉罕怎么样呢？交代仆人，你们在这里等等，我和童子去前去拜一拜。于是二人同行。你看从第五节到六节，这边就是从这个七节六节到七节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是信靠交托与神同行。那边是献上爱子，这边是坚固偶像。那边也可以说亚伯拉罕是献偶像了，偶像应该怎么对待？怎么对待？献上，献上，亚伯拉罕献上以上就蒙福，所以那边是献上偶像，这边是坚固偶像，那边是火与刀，手里拿着什么？火与刀，是从神旨，为了顺从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拿着火与刀，对着这边拿着什么？锤与钉，那两边都有工具啊，这边是锤子钉子。把它锤锤锤的稳，锤的什么？用锤打光的，勉力打钻的，又是用钉子钉稳，又锤又打又钉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坚固稳固这个偶像，抗拒上帝的旨意。对着那边就是火与刀，从神旨，这两边意思不同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一个第六节是说一同抗拒神旨，那边是一同顺从神旨。是亚伯拉罕，是以撒。他们彼此之间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一同来顺从神旨，这边一同抗拒神旨。第七节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那边献上偶像，这边坚固偶像，那边火与刀从神旨，这边是锤与钉来抗神旨。你抗拒神旨怎么能亨通呢？那再看第八节，因为七八两节是连着的。我用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我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第八节以后就是允许复兴，允许谁呀？雅各的后代，亚伯拉罕，神的朋友，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在这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怎么样做神的朋友？你看一下，你怎么亚伯拉罕怎么就成为神的朋友？圣经上在这个地方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还有呢，就是在历代下二十章第七节，还有就是雅各书第二章，都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我们多羡慕，做神的朋友，与神为密友，对他那边去，绝志献上爱子。你怎么成为神的朋友？你要绝志献上爱子，那就是火与刀的意思。对他这边来，成为神的朋友。啊，这就是一小段。现在我们接着看第二小段。第二小段从七节一直到十三节，我们看七到十三。以撒就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呐、啊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儿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那以撒在家里都习惯了，家里常常献祭求告神，煮盘献祭，他知道每次献祭都要有燔祭的羊羔。哎，这回父亲带着他上山上去献祭，怎么什么也没有带？以撒想啊，再问。 梵净的羊羔在哪里呢？梵净的羊羔在哪里啊？其实就是以撒，那就是以撒。底下亚伯拉罕回答说，我儿，他说神必自己预备做梵净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居。我看亚伯拉罕一边说，心里在掉眼泪了，心里在掉眼泪了、神必自己预备梵净的羊羔。其实亚伯拉罕心里说，这个羊羔就是你啊，我的儿啊，他甘心献上，他愿意献上，哪怕死我也献上，而且他相信神必自己预备梵净的羊羔。果然预备没有，预备了，但是这个预备没有让他看见，这个预备不是先看见先预备，乃是什么？早就预备了，他看不见，乃是等他真的伸手要杀以撒的时候才看见，才看见啊！就你要真的献上，才看见有神的预备。第九节，他们到了神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，没有二话，遵循神旨意，不用跟以撒商量。第一，不跟太太商量；第二，不跟仆人们商量；第三，跟以撒都不用商量。他也没跟说，孩子啊，你可听话呀，你可别从坛上蹦下来。据说按照日子来讲，以撒已经是成人了，根本不是一个小孩子了，十几岁的孩子都不止了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小孩子，可以跑，可以蹦。亚伯拉罕也不跟他商量，就把他捆绑起来，捆绑起来，像一个羊羔一样捆绑，失去自由。以撒呢，也是默默无声，甘心顺服，完全忍耐，完全忍受，默默无声，愿意做这个羊羔。你看配合的多好，这不就是神和他的爱子耶稣的一幅图画，放在台上，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，正要杀的时候，手都伸出来了，马上就下来了这个手，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，叫了几声亚伯拉罕，你看叫几声啊？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连叫两声。第一次神试验他，就叫他一声，为什么叫两声啊？再不叫他手就怎么就下手了？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我在这里，底下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所以什么叫敬畏神？什么叫敬畏神？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敬畏神就是说啊，把自己所爱的以撒献上，敬畏神就是说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听，就怎么去做，百分之百的顺服，不打折扣的听神的话，这就叫做敬畏神。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，所以这个天使是谁？天使就是神，留下不给我，这天使说的话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主耶稣基督常常是天使的这个姿态出现，那就是神，没有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这个时候看见了，其实那个树林里面那个羔羊早就在那里准备了，看不见，你不献以撒，你看不见基督。不献以撒，你看不见这个耶和华以勒，看不见神的预备。这个预备就是基督，预备代表什么？神就是基督。不料有一只羊羔后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，扣在那里。就是说，在那个稠密的树林，它不自己叫起来，它自己也跑不了。要不然就取掉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以来献上以撒。结果呢？结果你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这个羔羊来代替以撒，结果以撒又还给他了。你献上以撒，你得到基督。所以保罗怎么他万事如粪土，得到基督为至宝，他怎么得到？你把万事要丢弃，有所爱的你要放弃，有可跨越的你最喜欢你要放掉，那么你才得到。所以就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是献了，献了以撒，但是呢？结果始终又得回他的儿子来，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。所以什么叫耶和华以勒？耶和华以勒的意义是什么？献上心爱，神有预备。这个以勒就是基督自己，最大的以勒就是神把他的爱子当作礼物赐给我们，这就是以勒。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为什么说直到今日？直到今日神还在试验你我每一个人是否肯把以撒献上， 得到神这一个宝贝，神所预备的这个基督。我们应该到第几节？我是念多了吧？啊，到十三节这个节啊，应该到十三节就结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对到那边啊，那边应该到十六节，四十一章啊，到十六节。我们现在请看九节到十六节。其实说这就下面这段就对雅各说的，神允许夫妻要来到，你是我从地基所领来的，领来的小子就是抓来的。他一个个我们都神把我们抓来的，怎么抓来的？用他爱的手，慈爱的手把我们都抓来了，从地角奥所招来的。基督你说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并不拒绝你。九节对那边的第七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蒙神拣选地基抓来，这恩典多大。神这么一拣选，我们就是神拣选的恩典啊！东南西北从地级都把你远远的地方都把你抓来，所以我们中间从哪里来都有，你台湾来的有，大陆来哪都来都有，抓来的。那边就是凡祭的羔羊在哪里，你看很有意思，那边就是以撒的一句话，凡祭的羔羊在哪里，这边告诉你了，神是地级把你抓来的，在哪里啊？就是你，那么这个羔羊就是神拣选，神抓来的，神拣选的这位。那边是凡祭的羔羊在哪里，这边蒙拣选地基会抓来了。第十点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所以最近这几天的这个允许呢也是宝贝，这个轮子也大轮子也提到，这边是吧，不惧怕神同在，那边就相信神必预备，那边就亚伯拉罕回答以撒的话，行，我儿啊，耶和华必有预备，相信神必预备。所以这边你不必怕，亚伯拉罕没有害怕，要害怕他根本不走。你三天的路程啊，大家想想，他每一天都可以想想，都可以回来。如果你后悔，你哪一天都可以回来。三天的路程他没有后悔，他一直走。你怎么同情啊？你怎么往前走啊？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以撒，都有神公义的右手来扶持。第十一节更宝贵了，凡向你发怒的都被暴跪蒙羞。哪个向你发怒？像你说，你说出来吧，我们现在就祷告，哪个向你发怒？神说，我叫他暴跪蒙羞，与你相争的无头无有，让他写也写不出来，告告不成，让他想离也离不成啊！他有什么离的意念，他是要告的意念，是啊。神说，并无无有，并要灭亡，那他不悔改就要灭亡了。两边相对，那么捆绑以上放坛上，你怎么就看见这边允许仇敌被暴溃？你必须先下手捆绑以上，而且把它放在坛上，这边神的允许就来到，允许仇敌被暴溃。这是十一点。十二点，因为中间的你要找他们也找不到，这句话就我们九三年呢，我们再一次回华北家神赐的允许，因为那已经有大概一年多不许我们在山上侍奉，我们那次再回去神给我们这话，神说跟你相争的你找都找不到，真的我们再去真的找不到他们了，与你争竞的并不无有，成为虚无，两边相对，仇敌成为虚无，那边什么？那边是伸手要杀爱子，仇敌怎么变成虚无啊？你真的有这个破碎献上的心，所以我们相信神一定要赐福我们的姊妹，他这样的献上爱子，他献上爱子，他献上他自己，他献上他自己的女儿，对着这个仇敌成为虚无，他成什么？这什么分量？你别把仇敌看得太大了，他是个虚无，就是他什么也做不成，无头无有。十三节，十三十四两节啊，我们看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，对你说不要害怕，我必帮助你。你看神反复的讲，这边是神搀扶神帮助，那边就经试验神呼叫，那边神呼叫了，你得经过试验神呼叫你，神呼叫，所以这边是神帮助，那边是献挚爱，你把你最爱的献上，这边就是神帮助，感谢神呢，我们相信是一定帮助，可是你真的要献上挚爱。十四节啊，这两节是连着的。十四节，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，耶和华说，我必帮助你， 你的救世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，神一再的答应神要帮助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这个啊，这是第几件？十三十四，这边十三十四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第十一点啊，那边是第十一点，两边相对。那边是献上挚爱，蒙神呼叫，神就你献上的挚爱，神呼叫。对着那边，对着这边来做，神必帮助，卑微如同，你要真的卑微如同。所以这边是你是从雅各神殿的雅各，就是以色列雅各的子孙，像虫。那边亚伯拉罕也像虫一样，虫什么意思啊？看自己无处无有，卑贱渺小软弱，完全的靠神，就是像虫子一样。你卑微无从，神必帮助。那么就是献上挚爱，蒙神呼叫，两边相对。这边说，又再说，不要害怕。你看对的那边什么？这边不要害怕，还是十四节啊？那边什么？被神验中。所以今天的大门的题目就是神验中了。你要被神验中，那么这边不要害怕。再看十五节。看呐、啊，我已使你成为有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你要把香炼打得粉碎，使钢铁如同钢笔，这就叫做时代的功能。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这个器具不是从前的那个落后的那种的啊？从前你知道怎么收割呀？拿个镰刀这么一把一把的割。现在说我将你成为快尺打量的新器具，你现在有联合收割机，快得不得了。每一个时代功能就好像联合收割机一样。快尺打量新器具，对的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敬畏神，献上以撒。你真的这样的敬畏神，被神称为你是敬畏神的，肯定你是敬畏神。敬畏神献上以撒，这边就是成快尺新器具，成为快尺的新器具，能够把山岭、把列国、把这个仇敌都能够粉碎，巨额的权势都把它都能够粉碎，使钢铁都变成糠皮。十六节，你要把它剥扬，风要吹去，旋风要把它刮散，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，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。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什么呢？经试验见救恩，那边就看见一只羔羊，在稠密的树林里面，经过试验你见救恩，你看见神的救恩。这边是经试验见神荣，看见神的荣耀，这不是神的荣耀吗？把仇敌打得落花流水，都变成了糠皮，都被刮散，被吹掉，都没了。见神荣，那边是见救恩。这边是以耶和华，当你神大大的用你，当神大大的啊给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你倒要什么？下面两句更要紧的，以神为乐，以耶和华为可喜乐的，以以色列的圣者夸耀。你可不要夸自己。那这边就是以神为喜乐为夸耀，这边啊以神为喜乐为夸耀，对他那边就是得见公羊献为燔祭，就代替了以撒了，得见公羊或者见神预备。所以你献上以撒，你就得着基督。你说这公羊是谁？就是基督。也可以这么说，献上以撒得着基督。这边就以神为乐啊，以神为喜乐为夸耀啊，这就是十六节啊，第一段结束。现在我们紧接着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就是十四节开始，十四节到二十四节，那么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题目是经试验蒙大福，神允许赐福星。两边都是神赐允许，一面是允许赐大福，这个大福就是让你得列国为业，这个大福让你子孙像天上天海边上得大福。那面呢是什么允许？就是福星的允许，赐福星的允许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七节，我们一直要看到二十节啊，不，十七节，不是那边啊，我先看那边，先翻过来，先看这边。这边十四节开始，十四节到十九节，我们看这一段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就叫做耶和华以勒，这个地方什么地方？摩利亚山， 你肯上摩利亚山，你就看见耶和华一乐。直到今日，人还这样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直到今日啊，今天谁肯顺服，谁就得到这个恩典；谁肯献以撒，谁就能够蒙恩。底下耶和华使者第二次在天上呼召，所以亚伯拉罕呢，这次献上了神的心太满足了，太满足了，所以呢，神就第二次在向他呼召，神把大恩典要给他，大福要赐给他。第二次呼叫叫赐大福，十六节，神呼叫他，对他呼叫亚伯拉罕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你既然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终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：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；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像什么？像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无数啊，无穷无尽，这么多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实实在在的是多国之父，也是信心之父。”底下还允许什么？你的子孙还要得着仇敌的城门，这句话就应验在基督身上，最终是应验在得仇敌的城门，借着基督打败魔鬼，伤了魔鬼的头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所以这个试验是什么试验？听命的试验。前面告诉我们是信心的试验，也是爱心的试验，试验他到底爱神是不是胜过以上，也是敬畏神的事业，也是个听命的事业。所以神说，我知道你是敬畏我了，是听从了我的话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起起身就往别示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，住在神的盟约里面，与神同住了，这就是说这样的顺服到十九节位置，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那边到十九节，这边呢就应该到二十三节。我们看二十三节，困苦穷乏的寻求水没有，他们因口渴，舌头干燥，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。这边就是你怎么得到神的活水，怎么就是神应允？干渴寻求蒙神应允，那边就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，在神山上必有预备。那怎么神给你预备啊？这边你要干渴。那么承认我们就是困苦穷乏的人，寻求水，神说我应允，我以色列人并不离弃他们。十八节，我要在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开泉源。你看高处怎么开江河呀？神那么做啊，高处开江河，在谷中也开泉源。高处代表什么？最骄傲的人，你肯谦卑，神说我在那里给你开江河。谷中你肯谦卑痛悔，那么有水有泉源，使沙漠变水池，使干地变为涌泉。这几个变很要紧。两边相对，那边神第二次呼叫，这边就赐圣灵活水。为什么神呼叫？那边神呼叫要赐大福，这边呢，这边神允许赐圣灵活水，这个完全代表圣灵的活水。再看十九到二十一，那边是十六十七，我要在野地上我要在旷野种上这么多树。旷野是不毛之地，旷野是荒凉荒漠的地方，根本没有树，但神说我要种上，神说种上就种上，这就是代表复兴的光景。香柏树像皂荚木，石榴树也橄榄树代表外邦人呢，也橄榄树。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，都成为建殿的材料，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，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再看啊，这边是什么？神栽植，神复兴，神栽植，栽植这些树的意思就代表神要赐下复兴，神栽植，神复兴。那对着这边来是什么？对着那边是神指着自己起誓，一面是神赐什么呀？允许赐大福，对着这边允许。赐福星都是允许，一个赐大福，一个赐福星。怎么叫福星啊？旷野都栽了这么多树木，结果的结果，做材料的做材料，而且说是神手所栽植的，神做的，神做的，神赐福星。那边是神赐大福。耶和华对假神说：“你要承上你的案件。”雅各的君说：“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。”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讽刺他们的假神。毫无气息，假神能够做成什么？什么也做不出来。所以对他那边就是 神允许，接着第二个允许是什么呀？就是子孙能够什么呀？能够夺仇敌城门，能够夺仇敌，能够战胜仇敌。这边假神呢？假神毫无体系，什么也做不成。这就是到二十一节，再看二十二节，可以声明，可以指示我们，意思说你可以说话呀，你可以预言将来呀，必预的事，说明先前是什么事，好在我们思想得知事的结局，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。这完全讽刺，意思说假神岂知将来事？你问假神，他刚刚说的将来的事吗？那对他那边什么预言万国从的福，那边是预言，神的话不是预言吗？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得到，现在我们看来真的得到了，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预言万国从得福。这边是假神岂知将来事，假神什么也预言不出来，所以神借着以赛亚故意问他，意思说你能不能成为历史的主宰呀？你根本不能嘛，你是个假神，只有耶和华是真神。二三节要说明后来的事，好像我们知道你们是神，或者降祸或降福，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，就是意思说不能降祸降福。假神能降祸吗？也不能降祸，也不能降福。那面就是蒙福平安回去，亚伯拉罕得到福了，结果就平安的回到别是巴了。亚伯拉罕真正得到神的福，对着这边来，假神不能降祸，也不能降福。这些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是二十四，那边我们看一下，最后一段就是这个二十节到末了。这一段是什么呢？这一段就是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，利百加他的亲戚就是比土利生利百加的好消息就带来了，就带来了。以撒不献上，你哪里会有这个好消息？以撒献上，现在还有恩上加恩，福上加福，不但给你以撒了，还给你以撒，而且呢给以撒预备什么？预备心腹，就是利百加。为什么写这一段呢？其实这个目的是什么呀？那就是告诉你说，亚伯拉罕彻底的奉献，神就恩典恩上加恩。所以这是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家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，长子叫什么什么什么，最后一个儿子就是比土利，比土利生了利百加，括弧就告诉你了，比土利是谁呀？比土利就是利百加的父亲呢，利百加的父亲，就是告诉你他生了。这八个人都是米迦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所生的，比土利是老八，你前面生了多少儿子也没用，最要你生的比土利。比土利呢，神借着比土利生出利百加，为什么告诉你？利百加就将要成为神命定的以撒的妻，没有利百加，以撒能有后代吗？根本没有后代。这八个人都是他的儿子，但是底下告诉你，这八个人但是只有一个成就神的旨意，还有另外呢，最后一节。拿赫的妾名叫刘马，刘马又生了五个儿子，四个。你是拿赫的妾，你生几个也没有用，就是说主外都落空，你生多少没用，不在神旨意中，你生多少不是没有用吗？你只有比土利生了一个利百加就有用了。对到这边，请翻过来，这边最后一段，就是二十四节到末了。看那、你们属乎虚无，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，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，这是讲偶像的，这一段都讲偶像虚空虚无，这边是偶像虚无，对着那边什么？那边有人告诉他好消息，那边就神旨通知，你要认识偶像虚无啊，那么你才能够通旨意，你里面是偶像，那么你通什么旨意也通不出来，而且是可憎的。二十五节，我从北方亲戚一人，他是求告我名的，从日出之地而来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二十五节和第一节讲的神从东方兴起呢，一点都不矛盾，和第二节不矛盾。第二节说神从东方兴起的人是古列，这里为什么要说从北方呢？因为他从北方进军，而且告诉你他从日出之地而来，日出之地请问是哪里？还是东方，所以不矛盾呢，还是古列，他是东方而来的。他是领导掌权的，他有权利，好像什么呢？好像领导挥你，仿佛摇将彩泥一样，就是说是新古列掌权，神要兴起古列掌权，那边就是预备以撒的妻， 那一段好消息就预备以撒的妻子，这点心去鼓励长成。什么意思？神使外有为他所爱的人效力。神兴起啊，哪赫的家里这么一个女孩子，就是为谁呀？为亚伯拉罕效力，为以撒效力。这点神要从北方兴起一人，是从日出之地出来的，他要为神效力，为子民归回效力，归回的子民来效力。所以谁从起初指明这事，是我们知道呢？谁从先前说明，是我们说他不做呢？谁也没有指明，谁也没有说明，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。意思说，世上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能够预言，能够讲得出将来的事。二七点就回答了，我首先对西安说，看哪，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。这一位究竟是谁？他来报好信息，就是现在这个以赛亚。以赛亚先知就是在报好信息，报什么信息？他就报神要亲自鼓励这个好消息。所以以赛亚，你连着看这几章圣经，神要做件新事，就是神亲自鼓励使子民被掳归回，这就是好消息。好消息并不是鼓励，乃是说兴起鼓励使被掳的归回，重建圣殿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所以先说我要兴起一位来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得鼓励王喜讯，那边是得利百家的好消息，那边是利百家的好消息，这边是鼓励的好消息。二十八节，我看的时候没有人，我问的时候也没有，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。意思说除了神，没有人能够预言，哪个能做上帝的谋士？没有一个。这更显明只有神预言。最后一点啊，看啊，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这些个偶像，没有一个预言家真正的能预言出来是真实的。看啊，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，却是虚无。所以你别把这世界上这些人，这个伟人有权威的人，他能说出什么？他们的预言有的说打折扣的 70% 就算不错了啊，有的时候还达不到 70%。 比如法国听说有个预言家，那都是靠着邪术魔术啊，虚空虚无。他们铸造的偶像呢都是疯，是虚的。那两边相对什么意思？现在偶像都虚空都虚无，偶像都是虚无，对的，那么阻碍都是虚空。那么你生了个妾，你生一个儿子两个儿子三个儿子四个儿子都没有用，阻碍都是虚空，这个偶像都是虚无。那只有一个讲了一大堆话，就是利百加生出来了，这边呢鼓励兴起来了，这就是好消息。所以我们好好的爱主，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信靠他，你不要害怕，你遵守神的旨意，做雅各，被主抓来，甘心为顺服，被主归回，被主炼净，听主的话，其实我心去鼓励来，叫你被主归回，神要赐福。那边呢亚伯拉罕被神验中，也被神验中，那么验中这边神助，得到神的帮助。你被验中，那么就是看见神助，神助神帮助的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赐大福，一面是赐福星，一面是验中，一面是神助。神一帮助，鼓励就兴起了，神一帮助你就不必惧怕，神和你同在，神说公义的右手扶持你，我必坚固你。神一帮助，仇敌找都找不到了，和你相争的向你发怒的，上帝说我让他暴愧，我让他变成无有，是变为无有。所以这个允许我们要信，不要忧虑。我们姊妹昨天今天早上打电话，他还说呢，他说我昨天忧愁不是别的，就是忧愁怕这么一来神的家要被告了，要被告了。连这个忧愁你都要交给主，你不要忧愁，哪怕是这样神也会叫他变成无有。那是告不成，那是告不成功，那最后自己就是这个蒙羞暴愧嘛。后来你找都找不到，跟你相争的找都找不到。神助，什么人得到神的帮助？神助对他那面就是被验中啊！求主让我们试验中被验中，真正把以撒献上。你真正献上吗？那你就看见万有效力，神的旨意就能够同行啊！所以以撒要献上，每个人我们都，你说我都没有偶像，没有偶像就你自己。我常常觉得爱自己，心疼自己，以我为中心，自己的意思，那我们都要献上。我们肯彻底的奉献，就会看见神的恩典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爱神全线， 同苦同荣，蒙福复兴。我们要向亚伯拉罕爱，爱生爱到全线，心爱的都献上。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一同得荣耀。小轮子就是同苦同荣，像那两个见证人就站起来了，生气吹到他们里面，同苦同荣。最后就是蒙福复兴，神赐给我们大福。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两张圣经，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就能够得到亚伯拉罕的这个大福呢？我想首先我们要